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我
哎，
们
大家
来
好。
聊聊天。今天我们有几个话题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近期的 AI，尤其是大模型的这些东西的一些新的进展。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周这个 OpenAI 发了他们最新的一个成果，就是 GPT-4o。这个东西发布之后呢，几乎是同时啊，就可以在 ChatGPT 的后端就可以选了。ChatGPT 后端原来是有 GPT 3.5、GPT 4、GPT 4的 Turbo 等等几个选项，现在就增加了一个 GPT-4o。但是呢，它在演示的过程当中展现了一些更强的能力啊。那这些东西现在好像我还没有看到啊，都不知道王老师跟老庄你们有没有看到相关的东西？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 Google 也发力了啊，因为正好最近是 Google I/O 在开嘛，每年他们这个开发大会，那这个会上他们发布了 Gemini 的最新的版本，Gemini 1.5 Pro。从现在看到的数据上来讲呢，这个版本终于跟怎么说，就是比较新的 GPT-4 的那个版本是差不多一个档次了。Google 的人，我看到了一些报道啊，Google 的一些很资深的技术人也说，哎呀，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啊，因为大家知道，最新的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个架构其实最早是 Google 搞出来的，2017年左右。但 Transformer 有几个主要的方向，其中的一个方向是 GPT，这个 GPT 的方向是 OpenAI 做的，他们就一下子把这个方向做出来了。那另外几个方向就显然没有成功，所以 Google 落后了一段时间。那现在他们觉得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他们觉得他们，终于赶上了，这个你们有什么观点吗？
只能说，我从有两个方面的感想吧。一个的话呢，就是，看了国内的很多文章，就是类似于这个世界又被颠覆了一次啊，新的革命又来了。而且最有
对。
意思的就是，第一天就他们那个 OpenAI 和 Google I/O 正好是前后脚，就
对，
是第一天先大吹特吹这个 OpenAI。哎，第二天转头又来吹 Google I/O 的这个 Gemini 啊，怎么样？总觉得这个两天世界就被颠覆了两次，这个还好第三天没有新的发布会，否则要被颠覆一次。
颠覆两次等于没动嘛，翻下去又翻上来是吧？是这意思吧？
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反正
守恒。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 OpenAI 的那个 demo 视频，我从头到尾看了一下，确实非常的向往。为什么是向往但不是震撼呢？因为他所描述的东西背后，就你如果说背后就是个真人，那毫不稀奇，所以不能叫震撼。但是他如果真的是用技术，尤其是完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实现的一种技术能力的话，那确实是非常厉害的。所以那个 Autumn 也非常擅长整活儿，就直接在推特上发了3个字母赫。然后大家就议论纷纷了，就觉得哇，这个未来啊，这个新的世界啊，就在我们眼前就展开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其实没看到真正的，就是有人像那个 demo 一样的用到那个效果。其实最令我感到不得劲的，其实是他有一个视频是专门讲这个怎么样帮助盲人过马路。为什么不得劲？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要实用，它一定要极低的时延，
对，
你敢用吗？你就算是在 demo 里面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你真的拿来跑一个服务，那个速度得有多快，得有多稳定，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对，
所以很多人在狂吹那个盲人过马路的视频，我觉得，哎，这个想早了。这是一些感想。
我有同感啊，我也是看到那个盲人过马路那个我。从而对这个 demo 产生了更大的疑虑。什么意思？就是我其实看他那个 demo，我当时在我们小群里我就说了，这 demo 我看了有一种很强的 Google 的既视感，就很像之前 Google 有一次作假那个视频，就是过于流畅、过于科幻，尤其是它的响应速度。这个 GPT-4o 啊，它比之前 GPT-4 Turbo 那个版本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啊，就是它每秒钟吐出来的 token 的数量是提升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我估计大概有百分之30到50%的提升。 这个是客观的现实，就是它确实是 inference 做推理的那个速度是比之前版本要高了。这一点怎么做到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公开它技术细节，这个是客观现实。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它的那个推理的速度仍然是它不可能达到一个就是完全实时跟人的那个交互的那个实时的速度，它至少有一个冷启动的时间，它总要准备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以一个速度来往外吐这个 token。那么就像刚才老庄说的，这个过马路这个事呢，它就非常的强调它的实时性，而且就是它有一些安全啊各方面的考虑。其实现在汽车自动驾驶很多成熟性上，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仍然没有在全世界广泛的推开。为什么？就是它有伦理、有法律、有各种方面人的心理上的负担啊，没有人敢随便就迈出这一步，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点点的测试，才能够让它正式的上去。就实际上是在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接受的时间。那我为什么说反而就让我增加了疑虑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团队会选这么一个场景来做 demo case？有两个关键因素，要么就是他找不到更好的场景，要么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运行的状态不是很了解，他有点脱离现实了。否则怎么会选这么一个 case 来做呢？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一次有没有产生真正质变性的东西？这次 GPT-4 我有两个主要的卖点，第一个就刚才说了，它的速度提升了，尤其是推理的这个速度提升了。第二个是它据说是实现了一个原生的多模态，这个原生的多模态怎么理解，其实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理解的。有人已经在那里自行解释了一大堆，其实 OpenAI 自己没有说那么细，但是有人自行解释了一堆，把它延展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这个模型跟以前的多模态不太一样了，不是说有个前端把你的这个话分解，然后再分别生成 prompt 交给不同的模型去处理，不是这样了，它是你语言进来之后，后续这边就是一个大的模型，它里面就是可以文本、图像、什么声音就能够一起去处理了。这个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架构性的变化，这个差异会非常大。但我觉得看上去不像，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会提到的，因为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应该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做了更好的整合才对。那其他的说老实话，现在还是信息太少。第一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它不是 demo 的东西都立刻能给我们试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一次也确实没有让我们感觉说有很大的在产品功能上的很大的变化。我查了一下，它的至少在线上的这个 API 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它没有提供很特殊的新的功能。
对，我这次其实也用了挺多的，不光是刚才大家这些体验，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现在的可用性，就是大家能够访问、能够容易获取的这种便捷性，其实提高了很多。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应该压力都还挺大的，都是一方面既希望能够去秀各种各样的一些能力，第二个呢又希望不至于去控制一些潜在的风险，不去翻车。对，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些还是盯得还挺紧的，就是感觉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大家就是在去赛跑了。
最近其实对 OpenAI 来讲也不全是好消息啊，他最近有一些很重要的人流失啊，包括他联合创始人那个搞技术的那个 Ilya 那一位，据说之前反奥特曼就是他牵头的，但是最后这宫斗就草草收场，所以也没很多没有实锤，但是这次他就离开了。有人说因为美国刚刚通过了一个法律啊，就是禁止各种各样的竞业条款。啊，就是任何人离开你公司之后，他去哪儿你不能约束，签竞业协议是违法的，这个是刚刚成为法律了。有人说他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就是为了离开得非常干净啊，后面想干嘛干嘛。然后他所领导的一个做 Align 的一个组，就基本上跟他一起的那个 leader 也离开了，然后那个组现在基本上就处在一个不太妙的状态。然后另外有一个组跟大模型安全有关的，好像听说是整个组就散掉了。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小问题的，但是具体什么问题呢，我们也不知道。
关键就是不知道，而且你不知道这样的团队会搞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就不是那种很稳定的感觉。
对，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 Sam Altman 这个人呢，他的个性是非常强的，而且非常的执着，或者你也可以说叫偏执。他有他很强的一个欲望和决心，然后他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把它变为现实，或者至少努力尝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身边的人有多少很坚定地站在一起？他这个对不对，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具体真实的目标是啥。但这种往往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他周围的人可能没有他那么坚定，达到一定的界限呢，之后就会呈现一些问题，就一些脆弱的点就会爆。这个在很多科技啊，尤其是一些科技的开拓领域，做创新创业的一些团队是很难避免这样的情况的。那考验他的点就是，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剩下的人，你能不能很容易的再捏合一个团队，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 Steve Jobs 啊，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但是 Steve Jobs 他经过他职业生涯的几段经历，他其实跟这个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妥协啊，他在苹果的后半段跟前半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但他坚持了一些真正比较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人他要成熟的一个过程。Sam Altman 现在我的感觉他还早，他现在还刚在他的第一阶段，他能不能过这些坎儿，这是看他的这个水平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聊 AI 的事情了，你们有什么新的体会、心得，或者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吗？
其实最近我觉得 AI 倒是越来越实用，就是能对我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工作产生更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一直是微信读书的重度用户，然后最近微信读书也更新了一个就是叫什么 AI 问书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基本上是能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读着读着，然后你选中某一段。你选完了以后，就直接就说我要 AI 问书，然后他的做法就是，他把你这段文字，选中了以后，他就帮你去搜这个整个的微信读书的书库，而不是你的加入书架内的东西，然后总结出一段话来。这一段话当中呢，看上去就是一段，哎，对你前面选中的，比如说某一个关键词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名字啊，或者是某一段文字啊，有一段解释和梳理，然后还给出来提到这些内容的其他的书，每一本分别是哪一段话，哪一页，你点击过去又能看到。它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你读一本书的时候，假设你对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某些东西不是很了解，或者想再深入的看下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还可以再去读哪些书。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库，就在你面前就打开了，你就随便逛，而且就是说，你可以快速的熟悉一个领域。就比如说你先了解一个大概，然后比如说这个概念分三个大类，这个第一类、第二类，你再一段段的看下去，然后再看一些书，然后再做一些摘要，然后再 AI 继续问书。其实你很迅速的就可以搭建出一个这个领域的知识的脉络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我觉得微信读书这个是给现在流行的大模型的应用啊，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它用的这个技术应该是蛮成熟的，而且说实话也并不是特别难，实际上就是 RAG 了。它实际上是首先它把大量的文本转换成一个向量的存储，就转换成一些文本向量。然后这文本向量里面包含了文本本身的信息，也包含了 text embedding 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些关联度。对它的这些文字之间的关联度的一些度量标准，这个实际上是从 Transformer 的那个模型里面的一个注意力模型的一个派生的一个用法。好，它把这些文本做成这样之后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假设我这个人我问了一个问题，直接这个问题交给 AIM 的话，它是在 AIM 的那个综合性的广泛的理解当中，它去找一些答案，那么可能就不是很切合我关注的那些主题。所以 RAG 的玩法就是先拿这个用户的问题当中的关键字去这个大的文本向量数据库里面去搜，搜出来相关性最 高的一些上下文，然后用这些上下文去拼成一个新的问题，那么这个相当于提供给 LLM 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这些更多的问题有可能可以匹配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回答。但 RAG 一直以来有一些难题，就是第一，你怎么搜，你搜到的东西的关联度高不高啊？第二呢，你搜到的东西关联度就算很高，你怎么把它拼到那个问题里去，使得回复的结果比不拼要明显的好？这些都挺玄乎的，而且不是很好衡量。但是呢，在书里面啊，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大部分的书，它能够出书的，这个书的逻辑性啊，包括文本的关联度啊，它的这些逻辑的内涵，都是比一般性网上的那些文字水平要更高的。就像在这一波的 LM 里面，Wikipedia 维基百科的那些文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那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已经出版的书里面，我们至少可以选出，比如说1/5啊，比较优秀的书，它的质量跟 Wikipedia 是可以相比的。那所以微信读书其实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宝库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简单的做一个全书库的全量的向量索引，我觉得应该不会，他们应该会有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场景。
其实我还有个联想的诉求啊，就是如果微信读书能做出来的话，我觉得会很棒。就比如说啊，其实微信读书现在还有一个功能，我也很喜欢的，就是你导一本英文的书进去，就没有翻译过，但是它自己能够帮你像模像样的基本上翻译出来一遍，你大致上已经能读懂了。虽然它不可能翻译得很精准。但是比很多豆瓣上被人乱骂的那种机翻的书还好一些。
就是新一代机翻嘛，这个，
对，新一代机翻，
新一代的机翻，新一代机
但是
翻比
我
老一代的机翻好多了。
对，但是我产生的一个联想是，如果说在微信读书的书库里面不只是有中文书，假设它还有很多英文书，然后刚才说的 AI 问书这个能力能不能够扩展到完全的跨语言？就是说，假设我在询问一个概念的时候，它不仅仅是在中文的已经翻译好的书里面帮我去找素材，它甚至帮我说这个概念在英文的哪本书里面，虽然还没有翻译过来，但是它大概也讲到了这个东西，这个就厉害
这
了。
个不难呀，但是我觉得他们没做的主要原因是微信的书库里面英文书少啊，太少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在谷歌的书库里面是有现成的呀，它就爬得回来了。
不，这个有很大的风险的，他不会这么做的，这个有很大的法律风险的。像微信读书这么大的 business，他不可能这么做的，不敢了。
好吧，那他们能够自己去搞点好书来扫的，就英文书也加一些。其实因为还是有很多书没翻译过来，这个太可惜了。
是这样，就是他要做这个处理，他必须去买这个版权啊。那有些可能很麻烦，很麻烦。
不，有很多公版的书其实已经够了。就是英文的很多这种没有翻译过来的，但是是公共版权的，已经那个没有版权的书还是有很多的。
对，我觉得他可以做的一个是什么事情呢？把一些经典的，按照学科啊，把一些学科里面的经典著作原文把它导进去。但为什么没做？我猜啊，这是一个吃力不讨的事情。像老庄你这种需求，第一赚不到钱，第二也没那么多，所以
是
他
我
们
承
热
认。
情估计不高。我觉
我承认，我承认。
得，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什么哲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对吧？一些经典著作，原文和中文甚至对照都可以做，这个难度不大。我记得以前 Amazon 还做过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没有持续下去。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不太划算。OK。那关于最近的这些 AI 的东西啊，我们个人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就是还得继续观察一下，尤其是这个 GPT-4o 啊，刚刚出来这个 demo 看上去很酷，但是还不太确定，而且尤其跟它 GPT-4 上线的时候，一上线就每个人都可以试，这个效果真的差太远了。我记得我们之前我还专门说过这个意思，我说在今天这个时代，OpenAI 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我上线东西我全部给你试，那么所有不这么干的人就明显的会差一档，结果现在他也自己突然退了一档，这咋说呢？就非常令人生疑啊，所以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Google 我相信他假以时日啊，他会回到第一梯队的，这个还是问题不大。但是他有没有继续开拓引领的可能性，这个就比较难说。然后确实我也是感觉现在 我们对 AI 的应用啊，会慢慢成为一种常态啊。比如现在我基本上做任何工作，开两个窗口，有问题就在两个大模型之间去都问一问，然后综合一下，然后用这个来辅助。我现在用搜索引擎的比例啊，已经变到我以前大概1/5左右，就只有少数情况下我才需要去搜索引擎上自己去找一些信息了。然后我也在做一些普通人就能尝试的大模型的一些务实的玩法，比如说简单的 RAG，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你只要会一点 Python，然后用一些现成的库，你很容易就能把自己的文本资料，不论是 TXT 还是 PDF，写一个简短的程序，几十行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个文本全部都放进一个文本向量的数据库里面。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用大模型，你可以用在线的 OpenAI 这些大模型，也可以用一个本地自己部署的大模型，跟这个文本向量库做一个 RAG。实际上，你相当于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知识库了。你接下来聊的任何东西都会先到知识库里去找，找到了之后，哎，然后再跟 LM 去交流，它会更侧重在你这个知识库里相关联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就可以去做一些专业领域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建设，就类似这样的玩法还挺多的，所以一边等这些大牛慢慢往前走啊，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可能也可以玩起来。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上周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访中的事情。这次时间其实不长啊，就2天。也有一些报道。这个你们有看到一些什么样的新闻，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到的亮点吗？
说实话，我现在养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叫惰性，就
啊，
是
就等我说
这
是
遇
吧？
到这种，对啊，就是就到时候直接问问李俊老师，这个很多事情他不但是现在他知道，他还跟你把来龙去脉也说了，多好。对，我就是这么懒了，越来越懒。
这个人是不能惯啊，这。
这事其实还挺多的，感觉还挺受欢迎的。其实他不是去了很多地方嘛。在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挺受欢迎的，特别是像哈工大呀的学
对。
校，而且签了很多的一些合作协议。对，我看网上其实报道还挺多的，我现在还没有详细看。对，应该其实还挺多的，对各个层面的，包括普京他自己本人的一些言谈举止，对，我感觉大家还挺受欢迎的，很睿智啊。
对，我觉得他情商真的高，
对，
感觉他很会说话，你知道吗？在哈工大被问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说：“就是你喜欢吃啥啊？世界各地有各地的美食，你去过很多地方，你喜欢吃啥？”这个问题就很无聊，你知道吗？就是一般人听了都会觉得这啥问题啊？你好不容易有机会问这么一个大佬一个问题，居然问了这么个问题。结果普京接过来之后，马上就说。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说世界各国的美食是世界各国的文化的一部分啊，从这个文化里面可以得到很多感受啊。如果你都不能品尝或者是体会那个美食的好的话，那你这个文化上的融合就很难做到，你就立马升华了一把。然后，
好厉害！
就情商真的高。然后他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喜欢吃北京烤鸭。昨天我的好朋友啊，你们的国家主席请我吃烤鸭。盘子里面有2块，说我原来下定决心只吃一块，然后还拍拍自己肚子啊，就保持身材，就很可爱、很亲民的那个感觉。然后另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这次去哈尔滨嘛，哈尔滨特地是放假一天，然后做了大量的安全上的处置啊，封道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普京的这个身份很特殊啊，而且哈尔滨有非常多的乌克兰的留学生。所以这个安保是绝对必要的。他在哈工大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知道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是合理的啊，这个安排我们的主人做的安排是合理的啊，而且是必须的。但是你们放心，我们很快就走了。所以这个我们很快就走了，不会耽误大家太多事情的。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有智慧，然后又很随和的那种感觉，就确实非常有亲和力。
而且我
或者
觉
这么
得
说，
刚才他说的这个很快就会走这种话，就觉得很松弛，
对，
不是那种大国外交一句话都不能说错的那种。反正这也不要紧，这个感受挺好。
对，他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去 出席了一个中俄文化年的一个开幕式，在中国大剧院，他跟我们1号一块儿去的。然后轮到他致辞的时候，就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突然停下来说：“哎呀，我好像没有给翻译留时间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是因为我一到这里啊，就感觉回到家里一样，以为你们都听得懂俄语，所以没想到还要翻译的事情。
哦哟，哦哟，真是，
”
哎呀，
就是情商爆表哈、啊，这个没什么别的可说了，就是这。
明知道不是真的，但觉得话真好听，好会说
对
话。
对对对对，就真的很会说啊、嗯，这也是多年练出来的。或者这么说，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想知道的事儿吗？
其实就第一个关心嘛，就他来干嘛？就是
嗯
他来访问，到底想干嘛，或者说干了啥？
嗯，这个其实挺难准确的知道的，但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参考。去年我们一号连任之后，第一站出访就去莫斯科。啊，那么他今年也是成功连任之后，不到一个礼拜就首访到北京，所以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礼尚往来，这是一个原因啊。就第二个原因呢，我就觉得现在肯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档口，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就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所以今年注定是有无数的变数，有无数的戏剧性的东西会出现。第二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看的一个事情，就是俄乌的怎么结束的问题。那这个等一下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今年欧洲也有大事儿，今年欧洲是欧盟的改选年，今年欧盟所有的500多个欧洲议会的议员全部要改选换掉，然后欧盟的理事会会重新选举，就是那个忠于美国的冯德莱恩啊，他是欧盟执委会的主席，那他这个岗位是要重新选的。他想连任，但可能性非常小啊，几个大国都反对他，所以欧洲这边也会有一波大的变化。而且现在欧洲的趋势就是右翼会非常的强势。为什么右翼会强势呢？其实跟俄乌是有关系的，就是俄乌打了3年，啊，2年多啊，现在进入第三年了，其实对欧洲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面的影响，就是老百姓能具体感受到的负面的影响。那么民间就会去支持一些更右翼的、更极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欧洲这边会酝酿一些变化，那这些呢都跟俄乌的这个结束有关系，那美国也会影响这件事情，所以会聚焦在这上面啊。然后这个肯定是他们这次来要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大的战略已经形成，这个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啊，就是中国对整个全球有一个判断，就是多极化的这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其实中俄是高度一致的，但这个趋势之下有很多事情到底怎么做？这里面俄罗斯会关注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俄罗斯的经济怎么发展？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围追堵截，它的经济怎么持续发展？之前这2年，我们其实帮了它很多在经济上面，那这个要怎么保持下去？另一个方面呢，可能还要有所深化才行。那么怎么深化呢？这个就有很多很 tricky 的地方。等一下我也会解释一下，就是其实俄罗斯是个很特殊的国家，我们跟它之间的关系挺微妙的。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啊，就真的已经肩并肩的战友，其实是战友没问题，而且也是不结盟的盟友了，这个已经是事实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在里面啊，跟俄国人的心态有关系。这个接下来中俄到底怎么合作？那第三个就是对美国的态度。由于现在美国的一些混乱性，以及接下来大选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性，然后大选落定之后，不管谁上台，都可能跟现在很大不一样。那这个又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提前的要做好一个准备？好，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有一部分就在中俄发的这个联合声明里面。这个联合声明呢有10大点，一共12000多字。如果按照一般的公文格式打印出来，大概有20多页这样子，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就是2个大国发一份联合声明，有这么多内容，10个部分。这里面有几个部分，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啊。第一个，关于一个中国的表述，俄罗斯方面第一次更新到了我们现在的最新版本。以前的版本都是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以前的标准表述。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地方改成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个是应该从去年开始跟我们关系比较友好的。比如越南啊、朝鲜啊、塞尔维亚啊这样的一些国家， 都会直接很明确的，不再有那个中国到底是什么的模糊空间了，没有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俄罗斯这一次就更新到这个版本上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有很明确的提出了一个新的讲法，叫做建立世界的新秩序。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新的世界格局到底什么样子。这个世界格局以前呢也一直在讲，但这次讲的格外的清楚，就是什么是世界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包含两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没有任何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秩序。各国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自己发展的模式，而不用受其他的大国的影响。那这个实际就是我们的人民共同体的概念。那这个新秩序的第二点就是，那是不是各搞各的呢？也不是，要基于联合国宪章，中俄要坚定地维护二战的胜利成果，以及载入联合国宪章的战后世界秩序。其中还专门提到。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战争，包括苏联的卫国战争和我们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要举行共同的庆祝仪式。其实很多人今年就在猜，因为今年是建国75周年嘛。最近世界比较乱，有人在想会不会不等80周年，今年就搞阅兵？那现在看应该不会，来不及了。到现在没任何消息，肯定今年不会搞了。那现在看上去呢，应该是明年会搞。而且这个阅兵，中俄之间会有联动，到底怎么做呢？还不知道，哎，挺让人期待的啊。那这个东西就很明显的跟美国人讲的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相当于竖了一个旗子，看有多少人愿意来到这个旗子下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反美的檄文啊，就是号召大家一起团结到这个观点。你认同这个，你到这边来；不认同的就在对面。然后这一次的里面是很明确的点名骂了一通美国的，这个也是以前没有这么明显的。其中最尖锐的一点是说，美国想在东亚部署中程导弹，这个事情我们节目没讲过，但实际上这是个大事儿。就是前不久，美国偷偷的把它的一个中程导弹系统运到菲律宾，并且在菲律宾很靠近我们的一个岛上部署了一个设施。这个事情往严重一点说的话，就相当于当年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级别的事情。当年苏联就是要在古巴部署类似的东西，然后美国人就以打核战为威胁，要求苏联人把它撤回去，否则我们就要跟你打核大战。啊，这当年肯尼迪做的事情，并且封锁了整个古巴的海域，不允许你把东西运进来。啊，就是这么一个严重的事情。那现在呢，还处在酝酿期，就是我们还没有这样去做。理论上讲，我按照你美国的做法，我就可以封锁菲律宾海域，然后要求你把这个中岛撤掉，否则的话，我给你打核大战啊！这就是当年美国的做法，但是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做。但这件事情会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中岛传统意义上指的是射程在1500公里左右的导弹，而且中岛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核常兼备，就是可以普通导弹，也可以是装核弹头的，在你国境线的附近100-200公里的地方。部署一个1500公里射程的核弹，那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的不友好的行为啊！现在他们在菲律宾搞这个突破，未来是非常希望在日韩甚至台湾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非常的不可接受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这一次的联合公报里面非常严厉的说了的，代表这个事情你虽然是在菲律宾部署，但是不光是中国不满意，我俄国也很不满意，就相当于大家站在一起要去。抵抗这个事情，啊，另一方面呢，讲中俄合作的部分，中俄合作的部分当然聚焦点主要是东北和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但这块事情呢，具体后面怎么落地其实不确定啊。这一次的这个东西里面很多是方向性的，说我们要这么做那么做，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没确定。所以这一次普京是带了一个很大的团过来，他的整个内阁除了总理在家里看家。啊，然后还有好像一个部长，就是工贸工业贸易部长没来，其他的主要的内阁成员几乎全都来了。这次俄国人一次来了10几架飞机啊，总统的专机，然后为了安全考虑啊，不能把所有这些高官全搁一飞机里面，所以好几架专机，然后甚至他们还带了总统专用的仪仗队过来。这仪仗队用在哪里呢？在那个哈尔滨，给哈尔滨有一个苏联将士的一个纪念碑。 啊，就是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末期，不是苏联红军在东北参战，也有伤亡的，所以在哈尔滨有一个纪念碑。普京去给这个纪念碑献花的时候，是他自己带来的仪仗队的，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个礼仪的，就不是只有我们的礼仪的军人在旁边，他自己带了一仗队一起去做这个，所以这次真的很夸张，就是来了很多人啊。那么很可能就是联合声明里面很多合作的东西他就提到了，但是具体怎么落地呢？就带这个新的班子过来，跟不论是我们国家一级的，还是东北的一些当地的官员，就先认个脸熟，以后你们就一对一就开始聊了啊，后面该怎么做，你们就要去做了。然后这里面提到的两个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提到要跟蒙古磋商什么什么的一个合作，另一个是说要跟朝鲜磋商什么什么的合作，就是你中国跟俄国签了一个联合声明，但声明里面说接下来我们要把另外国家拉进来一起搞，啊，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不太尊重别人的感觉，但是这次就这么签了，那说明啥呢？说明俄国人对蒙古和朝鲜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他们觉得是没什么问题，不会有意见的，我们拉他进来就完了，啊，这个比较像毛子的风格。我们国家做事一般好像不太这么做啊，就可能是他们想这么写进去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跟朝鲜有关的图们江。图们江是吉林这边的一条河，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呢，这个江流到快接到出海口的那个部分，最好的那一块沿海的那块地，当时就是清朝的时候就割让给俄国了，那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俄罗斯的领土。在这次的联合声明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提到说中俄将按照2001年的中俄的友好协定相关的精神和条文继续开展什么什么合作。为什么专门提一个这个呢？这个2001年的中俄的友好协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中俄的国境线定界的问题，因为中俄之间的国界线啊非常非常长，有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是中俄接壤的，这部分是在2000年前后一直谈了有6、7年吧，在2006年才最后签了一个定界条约，把中俄之间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敲定了。就不再有争议了，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就是我的。这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吃亏了，因为有一些我们认为是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割出去的，但是我们也就认了啊。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就坚持，比如黑瞎子岛这种，最后反正是大家各让一步的这种感觉会多一点。那不管怎么说了，图们江的这个入海口我们是没有拿回来啊，就是它还是在俄国人那里，还有一小部分在朝鲜人啊，是属于归于朝鲜的。然后当年俄国跟朝鲜之间呢，他们支持朝鲜战争的时候呢，修了一个桥，叫俄朝友谊桥啊什么之类的，在图们江上。这个桥修得很糟糕的点就是它很矮，它很矮导致图们江上能过的船那个高度就被它限住了，啊，所以这个桥很可能接下来是要拆了重建的，啊，即使拆了重建呢还不够，因为图们江的那个水深和江的宽度都不够，要跑那种很大的船还是有困难的。所以，图们江现在中国这边，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要彻底的做一个疏浚啊，然后扩深和扩宽啊，确保我们吉林啊、黑龙江这边的一些能够一些大的船把内地的货通过图们江运到海上。这个事情呢，俄国人是一直都不太乐意，他们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观点有一些特别，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很怕我们得到这样的出海口之后，怎么样了？总是就是有点小心眼儿的那种感觉。这个到今天我觉得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只是说他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必须要跟中国搞好关系。那这块呢，毕竟合作开发对他也是有利的啊，但是他还是觉得，哎呀，我好像把祖上拿来的东西又让出去了，这种心态啊，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儿呢，不管他乐不乐意，这事儿呢，很可能接下来是要推进了。那推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要继续观察。啊，如果能做成的话呢，那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啊，不仅是能够帮助东北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军事上也非常有价值。因为图们江这个出海口是整个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能够直接进入日本海的通道， 中国在没有第二个港口可以离日本海那么近了，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总结就是说，所有中俄合作的部分都有非常好的前景，也画了非常好的蓝图，但是在这一次2天谈下来，其实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啊，还要再继续去做。那这个继续做就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还是相对乐观一点。第一是因为俄罗斯没有太多选择，而且呢，他们也确实会得到一些好处。第二就是他这次带了这么多的实际的做事的官僚过来，那我觉得应该是安排一些后续推进的事情，否则没有必要啊。你一个泱泱大国，几十个内阁成员一起装过来，国内的事都搁2天不管，那为啥呢？只是为了好看吗？肯定不是的啊，肯定是有一些具体的安排。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好的迹象。总结一下，就是说从这次的这个里面呢，第一是正式的对外宣布了我们对世界格局的观点，而且有一个宣言式的效果，这个美国人100%看到并且看懂的，所以接下来的斗争一定会更加的尖锐啊，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人会乱一阵子，因为他大选嘛，但明年开始应该会有一些正式的过招了。那么，中俄合作呢，我还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那个观点，我觉得对东北来讲一定是机会。有人开玩笑啊，说乌克兰一定要顶住啊，这个乌克兰如果一旦速败，俄国人缓过气儿来了，又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了，这个我觉得过虑了。就算是发生刚才说这样的事情，俄罗斯要缓过劲儿来，也要好长时间。而且就算你打败了乌克兰，你跟西方改善关系也还需要时间，你都离不开中国，所以至少接下来5到10年，东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啊，顺便说一句啊，这个我知道我们老庄上大学之前都是学俄语的，你现在俄语还能捡起来吗？
嗯，是。
哎呀，捡不起来了呀！
我今天 看
没有
到
在
微博
实
上，
习吗？俄语字母表都忘光了。
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年轻人说，哎呀，我现在在学点俄语，好难啊，觉得，但是觉得应该挺有用的，一个东北的小伙子讲的啊。
绝对比英语难多了。就说2个吧，第一个是俄语有33个字母，不是26个字母，这就很讨厌。然后它里面。有分阴性、阳性，然后每个动词至少有6种词性变化，至少有6种，而且还不说特殊情况。哇塞，我都不记得为什么了，反正就有这么多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反正我是没兴趣，甚至我都没有兴趣再去把俄语捡回来。
对，我觉得对你其实也无所谓，但 是
啊，
我
对。
是觉得吧，年轻人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真是个机会。接下来跟俄国的交流合作会相当多。
是的，肯定是。
所以学学俄语挺好的。好，那在这次的公报里面也提到了俄乌的事情，但提得非常的宽泛啊。这里面有几个事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上次我们不是提到，这我们1号去法国，法国人提出来奥运停战的这个事儿吗？现在有回应了。首先是普京在北京回应了这个事情，他说：“哎呀，我们的中国朋友跟我提到了这个事情，他但是我们觉得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其实理由跟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奥运会都不许我俄罗斯作为国家参与。”那我怎么能够去响应你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如果你奥运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尊重，那我们也尊重。你现在都自己都不尊重奥运的精神，因为政治原因就不让我们参加奥运会，那我们怎么能够说反而过来去配合你们呢？这个我们没法做。这是普京同志的回应。那今天，
也有道理，
今天乌克兰方面也做出了回应，说他们也不会停战。因为如果奥运停战，只会给俄罗斯人更多的调整部署、怎么怎么样的时间啊，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大概率小马哥这个事儿做不成啊。虽然他很重视啊，但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好，那最后说一下，就是我理解的俄乌这个事情最后会怎么个收场？这次他们一定花了大量的时间聊这个事情啊。普京这次的行程非常非常的赶啊，他是凌晨出发，然后一大早6点钟到北京。然后进城收拾一下，就开始两边的正式会谈啊，小范围、大范围会谈。 啊，中间还包括什么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啦，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下午跟我们一号一起去参加了中俄文化年的开幕式，吃了晚饭之后，啊，两个人就开始在中南海散步，两个人单独聊天。据说这个晚上的聊天，两个人从大概7点钟，我看那个视频，北京天还没黑啊，现在晚上已经天黑挺晚了，就7点多钟才会天黑。他们大概7点钟以前就开始聊了，聊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聊到晚上12点啊，然后我们一号把他送出中南海。啊，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握握手啊，拍拍肩膀就结束了。以前都是的啊，这次突然这个不知道怎么想了一下，两个人拥抱了一下，而且好像是我们比较主动的。这个对中国人来讲，尤其是我们一号这种，我强烈猜想啊，就是我们老大应该是一个 I 人了，就相对比较内向的那种，不是那种感情很外露的，一般来讲是喜怒不太形于色的那种啊。但这次啊，有一个拥抱的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举动，谈的应该是比较深的，我想啊，而且这个谈的过程当中，一定俄乌是一个重中之重，因为很多其他事情以前谈，而且就基本上都有共识了，没啥问题，包括这个12000多字的共同发表的声明，这个一定早就谈好，文本都已经确认过，才一见面就发出来。那么重点谈什么？我猜想啊，应该就是俄乌这个事情。那主要来说，可能我们比较关注的是第一。你俄罗斯对目前的局势是怎么判断的？第二，你接下来到底打算怎么干？到什么程度是你要的结果？这个程度能不能达到？什么时候能达到？哎，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事情，因为这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我们知道你这个节奏之后，我们能够相应的去调整。我得知道我到底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啊？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下一阶段的事儿啊？啊，这个。那作为战略的联盟，这个一定是要互相通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的态度，通常来讲，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轻易的说，哎，我们希望你怎么怎么样，不会的，这个是非常过界的事情。以我们一贯的风格，是不会这样去做的，更多的会去聊你打算怎么做，你打算怎么做，然后最多告诉他说，啊，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我们认为我们能这样，能这样，但是我们可能这样会有困难，最多是谈到这个程度。啊，绝对不会去影响，或者是去试图改变他的想法，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那现在俄乌到底什么状态呢？其实有兴趣大家去查一下地图就知道了。乌克兰真的很大，那俄罗斯现在打了什么呢？打了它东边一个月牙形的一块区域，就是它东边贴着俄罗斯的一个月牙形的几个州。啊，就这些俄罗斯控制住了。然后现在俄罗斯在干嘛呢？在这个月牙的上半部分拼命的往西打，那为什么呢？这个普京给出解释是，哎，那个地方的乌克兰的军队啊，炮击了我们这边的人，我们当时警告过，说这块地方一定要有一个缓冲区，让他们这些纳粹政权打不到我们的人民啊，否则我们就要去开辟这个缓冲区，啊，就是这么讲的。那现在这个战争是什么状态呢？说实话是非常无聊的状态。就是在21世纪打着一场类似于一战那样的战斗，就是如果对军事比较感兴趣啊，就会知道在二战以后，人类的战争就分两类，一类是几天或者十几天之内，或者最多一个月以内吧，能够结束的战斗。那这种战斗呢，往往是装备、军队的能力、技术先进水平、战术啊等等这些东西会起决定性影响。另一种战争是几个月之内结束不了的。那这种战争呢，后面就会变得非常无聊。它实际上就是在拼政治，或者说是在拼国力。那现在俄乌什么状态呢？首先，对乌克兰来讲，最要命的是，它现在处在一个叫做必须靠输血才能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现在，如果北约停止给乌克兰供给装备和弹药的话，1个礼拜之内它就溃败了，因为它自己没有任何补给能力。那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怕？而另一边呢，俄罗斯是它的整个军工的体系已经恢复起来了，在这次战争初期，它其实也有点吃紧啊，但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啊，它现在的整个相关的工厂该转产的转产，现在它的供给是远远强于乌克兰的，就它可以自给自足。中间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传闻嘛，啊，这朝鲜啊还有什么啊神秘的东方大国都给了它一些弹药，但这个。不管了，反正现在他是自己能够生产他需要的东西了，包括对一些新战术啊，那些什么无人机啊这样东西的适应，双方也适应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进入一个非常无聊也非常丑恶的一个绞肉机状态。有最新的统计啊，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互相的伤亡是什么状态？这个伤亡很难准确，因为双方公布的一般都肯定是假的啊，他不可能说真的我死多少人。那现在有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可信的估计，就说俄罗斯现在大概一天死50到100个人，然后跟俄罗斯现在的整个兵员和他的在后方不断的去补充兵员的能力相比，结论就是这个伤亡他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他能承受的。俄罗斯有1.4亿人口，他的预备兵和现在的整个征兵的这个体系，他已经慢慢的恢复起来了，已经到一个半战时状态了，足以应付前线的各种损耗，包括人员和装备和弹药。那乌克兰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情况啊！乌克兰刚才说了，它的装备和弹药严重的依赖于北约，一旦北约不能够及时供给，它会脆败，然后乌克兰的人口会少很多。乌克兰最高峰的时候人口也不到4000万，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还不到。然后这个一开打之后呢，其中就有现在官方统计啊，联合国的官方统计的数据是有600多万已经逃到欧洲成为难民的。那普遍大家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可能有800到1000万，那他可能现在就常规的人口就不到3000万，然后这里面适龄的就那些啊，现在征兵会越来越难，士气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表面上现在双方其实没有明显的一方溃败，现在远远没有啊，甚至有可能乌克兰接下来几个月如果北约给力的话啊，装备好，他7月份8月份反冲一波是有可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就像当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战略上的实力已经分出了胜负，所以乌克兰是没有可能打赢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停下来？那其实很久以前，Elon Musk 就讲过两段话，当时都在 Twitter 上面被人骂翻了。一段话就是说我们美国为什么要管台湾啊？就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加入中国，不什么都解决了吗？这是一个话，另一个话就是，就按现在的情况，俄乌就停战呀，停战之后慢慢谈呗，你就不用打仗了。其实他这个话虽然政治严重不正确，在美国啊，但其实是，说实话，对双方都是最好的结果。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接受这个结果？普京能不能接受？不知道，因为普京他一直讲，俄罗斯的终极目标是要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有一片安全的战略缓冲区。如果乌克兰一直保持不加入北约，并且保持跟俄罗斯正常的国家关系的话，其实它就是这个缓冲区。如果它很有智慧的话，它甚至可以在两边得到好处。但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怂恿下，现在的乌克兰的这个政权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说我要加入北约。那么导致了现在的这个俄乌的战争。那么它怎么才能够停下来？那根据人类的历史的经验呢，是不可能大家很理智的、不计个人得失的就为大局去做出选择判断，这个是非常难的。啊，如果真这么做了，可能泽连斯基自己会糟糕，但对乌克兰人民可能是好事，但是他不会这么选。那所以，作为普京、作为俄罗斯，他们一定得有个自己的判断。就我一直打下去，你就算把基辅占了，然后又怎么样呢？你还是要考虑怎么结束这个战斗啊！你把基辅占了，然后你撤回去，让基辅做一个缓冲区，那谁来管整个乌克兰呢？如果你是一个亲俄的政权，那波兰会说我不安全啊，我会要求北约把这个乌克兰打回来呀、啊。所以这里面会没完了，这里面一定是需要政治智慧，而且会需要国际各国去做一些沟通工作。现在是瑞士出头。在6月份要搞一个乌克兰和会啊，和平会议，邀请了100多国家参加，但是呢，他没有邀请俄罗斯。那中国的态度就是，你如果不邀请俄罗斯，那我就不参加，因为你这个连冲突双方都没有到，那我们谈个啥呢？没什么好谈的，你只是单方面的东西。那今天我看到了正式的声明，巴西和南非也宣布不参加，那就意味着金砖肯定都不会参加啊。印度不知道，印度说不定会去投机一把，搞不清楚。但是金砖国家基本上都不会参加，所以这种呢就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话呢，就是还是说白了就是乌克兰、俄罗斯、中国、美国、法国，然后最多加一个德国，这几个国家坐一块谈，可能有价值，可以谈出个啥来。现在普遍的认为， 欧洲人扛不住了，欧洲人非常非常的迫切的希望这个东西要结束。如果川普上台，川普也会热烈的去推进它赶快结束。我个人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判断，就是我认为俄乌今年会停火，会大致达到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我唯一的问题啊，其实听李军老师讲了这么多，就有
嗯，
没有一种所谓不了了之的办法？
什么？怎么不了了之呢？
既不宣布停战，但是也不再继续进攻，或者说继续打，就是感觉上就是，我们谁都没说结束，但是他其实就不再打了。
可以，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在哪条线上停火？就你谈不谈，宣不宣布不重要，但你总得有条线啊。这条线不谈是不可能出来的。就哪怕我们默契各退50公里，那总有个中线啊。
好吧，
这中线你不谈，它怎么会突然自己冒出来呢？不可能的。
就毕竟不像那个三八线有一条线，对吧？
不，38线也是谈出来的。
我知道呀，我知道呀，那也是弹出来的，好吧？
对啊，三八线就是弹出来之后，我们坐在这个三八线这里2张桌子啊，对面坐着，谈了几年啊，在那里一边打一边谈，到最后哎停下来，那还是我们取得了一些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对方才服软，才同意这个结果。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政治专家，包括美国，我看到一些文章也是在这么说啊，说俄乌很可能最后就是朝鲜战争三八线的那个模式。复刻一把，就是
好吧，
到目前为止，朝鲜都不叫和平协议啊，只是一个停火停战协议啊，而且那个停战协议里面没有韩国的，是中方代表、然后朝方代表和美国代表的联合军代表三方签的，没韩国什么事儿的，所以很可能乌克兰最后是俄罗斯、中国、美国、北约签一
也行吧。
希望能够尽快。
我觉得大概率今年是会有一个结论，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
比如说在欧洲那边的什么什么东西改选之后，也
欧
许
洲
就
是
会，
一方面，美国是一方面，然后俄罗斯的意志是一方面，然后乌克兰它实际上就是它怎么接受一个可接受的结果，它现在很难，它没法取胜了，已经，就它现在把东边那个月牙收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欧洲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的不好。我有一些朋友在欧洲，我也问他们，就是两个大国，德国、法国，经济真的就很不太行，非常焦虑，而且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事儿搞的。行啊，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中俄的合作接下来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东北是会有一波发展的，哪怕这个俄乌战争马上结束，也还会有一波发展。好，那。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阿波罗登月的事情。
好，竟然还能聊，我也觉得是很震惊。
对，我也很意外啊，这
重
事儿
现
时
江
不
湖，
时就会冒出来，都快成了年更了，就是这个大概每年会冒出来炒一番，这一波就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突然就有人一开始掀起了一波阿波罗登月的质疑的事情，然后就几方混战啊。能识别出来的大致上有这几组人啊，质疑说美国人没有成功派人登上月球过啊，这是一波我们称之为叫质疑党啊。第二波呢是反质疑党，反质疑党里面又有两类人，这两类人很不一样的。一类呢是说你们凭什么质疑？你们这个质疑就是反制，但为什么反制他也不说，他就是认为美国就是登过月的，鲜艳的一个条件，这是一类。另一类呢是科普派，啊，我个人就属于科普派，就是你质疑，你有没有质疑的点？如果有的话，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就是你这个质疑为什么不是一个有效的质疑？因为其实是有解释的，比如经典的问题说啊，美国人拍的照片，那个美国国旗为什么会飘起来？月球上没风啊，它为什么会飘起来呢？这个不足以说明它是假的，因为那个飘起来是我插上去有一个惯性，它就会飘动。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下，这个惯性会使那个旗子飘相当久，这个是有各种实证的。就类似这样的呢，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就是有人提问题，有人尝试回答，这是三类。这三类我觉得都还算正常，还有第四类是最奇葩的，这部分人就是用不管事实怎么样，但是我就去打击这两派， 啊，要么我打击质疑派，你们这些小粉红无脑反制啊，这是就挂帽子的这种。另一类打击就更恶心了，就是你们这些做科普的人全都是美狗，啊，你们为什么要替美国人说话啊？就是这，然后这几派就开始混战啊，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会是不看派，
什么派？
不看派，
吃瓜是吧？
不是连瓜都没兴趣吃，
啊，
就是这种东西还有讨论的必要？为什么我不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还有讨论的必要？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然后不管是有多强的质疑，只需要不理他就行了，我都不需要骂他，我也不需要理他。我也不需要给他科普，我只是不想理他。
嗯，
因为就是为了一个这种事情，就好比说有个对，我想起来了，郭德纲当年讲相声，你还记得吧？
嗯，
说哎，我要是跟那个火箭科学家说那个要用煤，要用水洗煤，那火箭科学家但凡看了我一眼，他就输了。
嗯，
就这种道理。就是但凡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地球是平的，我但凡跟他辩论一句我都是输，
嗯，
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我就是不看派，可以这么说。嗯，
王老师呢？
对，我被迫看派。
嗯，
对，其实还是有人在发，而且还就是刚你提的就是很有趣，很有一些说法，而且他还挺认真的去说这个事情。
我其实对这个事儿，我的感觉挺复杂的，就是有多种不同的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有非常严重的厌蠢症，你就看到那些蠢乎乎的言论，我会浑身难受。现在年纪大一点了，这个症状轻多了，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生理反应了。看到一些愚蠢的讲法，我就内心祝福他啊，祝你好运就行了。但这个事儿呢，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我们今天拿出来聊这个话题啊，我其实觉得还挺有意义的。我可以举几个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的人，看到这件事情，如果他愿意好好的去查证据，去做一些质疑，以及去尝试做一些解释的话，其实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好的科普机会。一代一代人下来，他们保持在讨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机会学到东西的。那第二个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他可以帮我辨别很多人啊。有很多人他的平常很多观点我觉得都挺认同的，但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基本面。什么叫基本面？就是他说话做事，他的人生追求，他的人生的准线。比如我的底线就是要实事求是啊，你不论打击敌人也好，成长自己也好，随便什么原因，你得站在一个尊重事实的客观的角度啊。我们唯物主义者吧，这个还是要有这方面的一些操守啊，这是我的底线，但很多人未必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可以去观察的点。我这么说吧，你们觉得美国阿波罗登月这事儿是真的吗？就他们有真的登上月球过吗？
我其实有一个反证，
嗯，
就是类似的事情我不是讨论过，就是有人在问这个鸿蒙的那个是不是安卓的套壳什么的，对吧？我当时也是有一个反证，就是说如果鸿蒙真的是套壳，但凡他有一点点法律漏洞，美国绝对掐死他，谷歌也不会放过他，
嗯，
对吧？该有的法律手段，谷歌又不是弱的，
嗯，
同样的，如果美国当年不是真的登月，苏联又不是没有舆论工具，没有舆论武器，当年苏联可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
全球共运，
对，他要动用起那种舆论武器来，你能活吗？我就不相信。
嗯，
所以我相信肯定是真的。
嗯，
就这么个反证，其他的证据我就是不用谈。
嗯，王老师觉得呢？
这个其实从很多不同的信息源渠道，包括小时候看的一些，然后对，因为有时候还是会从一些科学常识去看这些东西。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本身也是人类的一个进步了，其实还是比较相信这个事儿。嗯，
其实我说实话也是最近这些年美国实在是太不像样了，大家才开始觉得卧槽，他们什么都干得出，谁知道当年到底干了啥。真的， 你想想，2010年或者15年以前，一般的中国人会有这种想法吗？不会的，就算有少数人想炒作，大部分人也会嗤之以鼻。
也是，
就是最近这些年，他们骚操作实在是太过火了，以至于就是大家觉得，我这真说不准。这前段时间有一个谣言啊，白宫啊有一个发言人，那个黑人的一个小女孩，人是哥大的毕业生啊，高材生啊，但是经常说些很扯淡的话，大家都经常笑话她。然后有人传了一个他的视频啊，他这个视频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二战嘛，就是我们跟乌克兰一起打击德国，不仅打击德国，还打击俄国的斯大林的伟大战争嘛，讲了这一段话。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很惊讶，我说这个能在白宫说的吗？但后来想一想，哎，这人讲的蠢话也不是一件两件了，所以我也没仔细探究，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啊，就直接过去了。哎，昨天、前天还是昨天？B 站的 UP 主波士顿圆脸发了一个视频，他说事实查证啊，这个最后确认这是一段 deepfake 的一个视频，他确实没说过这话，这个是美国有人恶搞用 deepfake 做的，就其实跟这个事情类似，就是 就这种作假，哪怕就是10年前、20年前有类似的技术能做到这种真实程度，恐怕大家也不信，但现在大家真信。因为他确实说过很多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尤其在什么以色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公信力下降的一个很大的标志。另一个就是美国的工业能力倒退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因为最近美国不是也要准备登月嘛，就是揣着跟中国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显然也很不顺啊。当然，这个不顺有很多原因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选择的技术方案非常的超前，非常的贪心。想做一个非常难、非常有突破性的技术方案，如果它踏实一点、务实一点，跟我们一样技术方案，它可能没有那么难做。但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做得很辛苦，大家觉得说你几十年前就登月了好几次，现在一次都搞不定，那你之前的难道不是假的？其实也是他们倒退给大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以接受的一个状态。就像波音，我们之前聊过，波音呢，历史上多牛逼啊！就是航空业的祖师爷啊，就所有在中国读航空专业的学生，那听到波音，那就是祖师爷的感觉。甚至于最近波音爆出来的一些问题，这些航空业界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后面发现真的会犯这种错误，这种颠覆性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质疑，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我觉得很可以去质疑。但问题在哪里？就是怎么质疑的问题。有人说这个事实本身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啊！你在质疑和探究答案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学习啊，科学也会前进啊，人类就是这样前进的啊。所以我其实很支持这样去质疑，但是我建议就是你必须要去，你如果要做，那你就基于事实、证据和逻辑去做，你至少保持公正客观，你要探求的是事实真相，这样的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好，那我觉得什么样的质疑有问题呢？那就是弄虚作假的。比如我前两天看到有微博上有个人在那说啊，中国网民的声浪终于逼迫 NASA 给出了一些线索、一些信息啊，给出了回应啊，说 NASA 提供了六个登月点的具体的地图，其实这是典型的胡编乱造。NASA 公布这六个登月点的是好早好早以前的事情了，根本跟我们现在的没关系。现在中国国内的网络上面闹这些事情，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知道也不会理你。但是有些人就是要写这样的完全虚假的东西，这种我觉得就毫无意义，那人身攻击就更加没有意义了。你但凡你去解释一下，说哎，这个质疑的点不成立，因为有这样这样的原因，就给你扣一个帽子啊，这个被洗脑了，你是崇洋媚外，你是美狗啊，这个就更加的没有意义。那吃瓜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如果没精力去做我刚才说的这种基于事实和科学的学习和质疑的话，那你吃瓜也完全没问题。你保持好奇嘛，也不用做什么结论啊，有时间精力就学习一下，练习一下，按照科学的标准去评价各种观点，去识别各种观点，这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根本的分歧在于，你是要事实、逻辑、合理猜想，还是要预设立场、要意识形态、要站队、要那种毫无事实根据的冷嘲热讽，就是你选哪一个？甚至于你就是要做冷嘲热讽，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你就 你得知道，你就是在冷嘲热讽，你就是在追求情绪价值，你不是在真的质疑什么事实与否。那我为什么这次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群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打击和伤害，是我非常的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认真的做科普的那批人。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一个 UP 主啊，叫空天同学啊，也是航空航天这边的爱好者，他就说了一个话，他说我上网这么多年，第一次感受到对科普的绝望和无力。他说我当年在论坛上专门怼美分的，十年过去，现在各种号都沉迷于流量指标，各种鸡血自嗨满天飞，啊，我去指出一些事实的问题，立马就被扣上美狗的帽子，他就真的很失落，甚至有点伤心的感觉。那另外有一个博主，也是我挺欣赏的一个年轻人，叫猛虎鲸，萌就是卖萌的萌，虎鲸就是虎鲸，他应该也挺年轻的，然后他也是一直很关注航天方面的话题，我怀疑是一个航天方面的学生或者甚至是从业人啊，他对美国、中国的很多这种登月啊什么的技术路线是非常了解、很深入的，我觉得至少是半专业的水平。他就开导刚才我说这位同学，他说不用绝望，他说我现在的原则总结下来啊，叫四该一反对。什么叫四该呢？就是该科普的科普，该讲逻辑的讲逻辑，该解释的解释，该拉黑的拉黑，然后反呢就是反对、反制和盲从。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啊。但是确实在这过程当中呢，认真的去钻事实、找科学依据的那帮人，一开口就会被人骂，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我们的舆论场变成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反制嘛。那就是把自己降成了跟很多美国的反制的那个群体一样的这种状态，那不是丢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想讲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我也稍微点评一下，就是供大家参考。有一种说法这样讲的，说美国人也造谣攻击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对等反击啊？啊，这个说法有一个变体，有一个稍微不一样，但其实本质内核一样的讲法。就是反正我美国人现在老整我们，那我也整他们嘛，对吧？我路过就泼点脏水给美国，又没什么代价。好，那这个就是我以前一直讲的一个观点，我们跟美国人真的不一样，我们很多东西跟美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大家欢迎创新，创新赚钱，发展是硬道理等等，其实都是学美国人的。但是我们有什么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呢？就是我以前讲的这个比方，我们是守序的，他是混乱的，我们要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包括未来，就像我刚才说中俄那个声明里面，我们要的天下大同是那样子的，然后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民，你们来自己选你更喜欢哪一个，我们是正义的一方，他们那边是撒谎骗子，但是力量很大，他很有力气，我们怎么去对抗他？所以这个是不能丢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另外就是真的没代价吗？就我一直认为人，那国家更是，尤其像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它其实有一个隐藏属性，就是它的信用啊。美国人经常讲叫 credit， 这个信用是会消耗的。最近这一两年美国人的 credit 就消耗的非常多，这些东西现在暂时不能把它一拳击倒，但是实际上对它的国力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响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没代价，只是你觉得没代价。就好像我们总说你撒谎，你欺骗大家，你说的事情不应该相信。好，一旦你也用撒谎来作为武器的时候，你这种指责就没有意义了。那作为第三方来讲，对你们两方就都没有支持的欲望。这个其实是我党的一个法宝啊，所谓的群众路线。啊，群众路线其实这里面就是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啊。还有一个经典的流行的说法，说我无所谓事实真相，我就想看美国人出丑。好，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啊。但是问题是你让美国人出丑了吗？就是你在国内的网络里面去做一些没有根据甚至也不成立的一些质疑，然后还打击那些解释的人，这个你让美国人出丑了吗？没有啊。第一，美国人根本不会理你，因为美国人是全世界最不相信美国政府的群体，也是对登月质疑最多的群体，就是美国人民。 我们现在网上讲的这些对阿波罗登月的一些质疑啊，几乎全部都是美国人炒过的东西。那你说美国为这个事情有任何损失吗？没有，他脸皮很厚，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你在国内说什么意思呢？你有本事你用英文上美国 NASA 的官网给他们写信，发动很多人给他写信，甚至在美国发起一场诉讼，要求他公开信息。这些如果你做的话，那我很尊重，我也很支持。这是真的在打击美国的信誉，我觉得 OK 的，完全 OK。但是没有啊，还有一些说法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但凡有一些科学的解释，就说你为什么帮美国人辟谣？这个我是最看不上的一种观点啊，这不是帮美国人辟谣，这是在讲事实和道理。总不能说你是假的，但是因为你是反美国人，所以我就要支持你，没有这个道理，我不信仰这个。那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有人骂我的话，那我毫不客气，我要骂回去，而且我还要举报，还要怎么怎么样，我要想办法整你啊！还有一个是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到的，有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质疑美国登月是一场启蒙运动》。
这也可以吗？这也能拿来启蒙？
我其实这么想，这个标题本身不一定错。如果他指的启蒙是说，哎，引导大家找科学证据啊，怎么怎么样，然后直面对方去做一些合理的什么的争取等等等，那我觉得这也倒算是启蒙了，至少启蒙了科学方法，好像依法维权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都不错啊。但不是的，他指的启蒙就是跟之前老庄我们聊那个名词见尾的时候讲的祛魅，就是说他理解美国登月这件事情是假的，我们质疑他。是揭掉了帝国的面纱啊，就是把它打回原形。如果这个真是假的，你说这个话没问题。但是它真的是假的吗？你没有证明这一点，你凭什么这么讲？这种实际上，它的精神内核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决定现实，就是站队文化。我是一边的，对面是另一边的，我是对的，对面所有的都是错的。这个其实是跟我党我国一贯以来立政的根本是不相符的，就是我们一直认为哪怕是敌人他也有可能对的地方，实事求是嘛。啊，站队文化是非常可怕的。美国其实现在国力衰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盛行这种意识形态和站队文化，这个东西并不能动摇美国霸权啊，因为美国的霸权本来他就对这个很免疫，他就是擅长玩弄这些东西的啊。你是在以你的弱点去打击对方的强处，说白了就是有兴趣的你可以去钻研，你可以去研究，其实这个过程会学到很多东西，很有乐趣。如果你没有太大兴趣的话，至少要识别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煽动型的言论，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害的，而且它会伤到一批真正做科普的人。啊，最后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猛虎鲸那位同学啊，他推荐了有两篇文章，我后面去看了，我觉得非常好，我在这个我们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关于阿波登月这件事情，其实有人把到目前为止的很多资料已经整理出来了，这些资料略有门槛，但是如果你愿意去钻的话，其实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是 Wikipedia 上维基百科上的两篇文章，啊，都是英文的，很遗憾没有人把它翻成中文啊。但是这个英文也不难读，尤其如果你借助一些 AI 工具的话，整段整段翻过来也很容易看懂。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 Third Party Evidence for Apollo Moon Landings， 就是阿波罗登月的第三方证据。所谓第三方证据，就是指所有的那些非 NASA 官方公布的啊，相关宇航员公布的内容，由第三方公布的，这里面有苏联的，有中国的，有什么其他的国家这个航天的这东西啊，通过观测等等得到的这样的一些第三方证据，这些证据是很难被推翻的啊。这是一篇文章，叫第三方证据啊 Third Party Evidence for Apollo Moon Landings。 第二篇文章就更有意思一些，也是 Wikipedia 上的啊，叫做 Moon Landing Conspiracy Series， 就是登月的阴谋论。然后这篇文章很长，其中有一个主要的段落叫 Hoax Claims and Rebuttals， 就是那些质疑的主要的一些声称，就是质疑的点以及对他们的反驳啊。你如果没时间就看中间这一段就可以了，你就会发现你在国内网络上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质疑点这里面都有了，而且后面都附上了一些相当靠谱的解释。这些质疑点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门槛的， 就是一般人根本提不出啊，就是你光是在那起哄，你都想不到有这样的矛盾点。如果你看懂这个矛盾点，你就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了。如果你再进一步看懂它后面的解释的话，能有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其实这过程很有乐趣。我现在没事就看一段，没事看一段，有很多我以前知道，有些不知道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这篇文章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有条件的话你能上 Wikipedia，然后英文 OK 啊，其实是能够帮你打发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教益的。这个事儿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好要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几天网上传的另外一个质疑啊，就是华为的一个团队做升腾的啊，做他们的 GPU 芯片的那个团队。做一个开发者活动的时候，做了个演示。这个演示当中呢，一开始他操作上出了点问题，他就 Ctrl C 把那个程序中断了。结果中断，因为 Python 中断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异常啊，它会抛一个异常，那异常里面会停在当时中断的那个位置上的一句执行的语句会被打出来。正好这个语句是 time 点 sleep 啊，然后六就是让 CPU 睡六秒不干活的这样的一个代码指令。那么这个截图和视频爆出来之后，大家就质疑啊，这个一定是在作假啊，什么 LM 生成图片肯定是等六秒，然后从本地搂了一张图片起来骗大家啊，就这么一个质疑的事情。当时我们就在聊这个事儿啊，我就说这个跟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从精神内核上是完全一样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多人想骂的对象啊，阿波罗登月里面是美国。在升腾的这个事情里面呢，是华为。当然骂华为的人比骂美国人少啊，但是也不少，也有很大一批，很多人对此乐此不疲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目标。然后呢，这个事儿有一点技术含量，它不是说老百姓就能看懂的。然后有一些懂点技术的人出来一炫乎，那大家都会觉得哦，真的嘞，这样的啊，然后就开始闹了啊。所以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质疑的那个人本身就不专业，就比如说他说那个明明那段代码的地方中断的那个地方写的是 write， 就是写文件，但是他非得说是啊，这个华为这边的生成的演示就是去读一个本地文件，但这个读和写都没搞明白，这个还是做什么程序员呢？对吧？这个其实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其实就是 sleep， 为什么 sleep 就是在等那个造假？其实还有人说啦，这个我数秒了，我数了，他第二次演示当中果然是六秒。这个我觉得就看上去很像福尔摩斯探案嘛。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疑点，就是华生，我找到了一个疑点，这个疑点是什么什么，然后华生作为一个捧哏，他的任务就是对啊，哇塞，这果然如此，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这个不重要，对吧？为什么你在数到六秒就证明他前面那个是等的六秒，就是为了这个后面的六秒，这个背后都没有因果关系。这个，所以我不是说那个事情不可能是华为造假，我没说这个话。因为其实我也觉得它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
不是说没可能，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质疑，拜托你的 IT 水平，你对于 Python 的理解能不能够更高一点？你的质疑的水平能不能够再专业一点？所以我才会觉得跟那个阿波罗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李俊老师的观点，这跟阿波罗质疑阿波罗登月这件事情太像了。我不是说你们质疑是错的，我也不会说啊，你们都是这个华为黑啊，这个什么，我不说这个话。但是你们水平太差，这就是我最大的这个不满意的地方。
对，还有一个就是感觉有点先入为主，然后呢就是希望，其实就是抱着希望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嘛，这样的话就可以讲各种故事了。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对啊，这个跟阿波登月那个也一样啊。
一样，对。
就是我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然后来站队，然后凡是不站我这边的，我就用各种方法来抨击你、打击你。其实华为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它作假的概率还真是有的，而且不是非常非常小，它真的有可能是做了一些假。包括他那个代码停在那个地方， 它停在 write image 的那一行代码那里，而不是停在调 reg。它那个演示实际上就是个 reg 的演示啊。我给你一段提示词，你的提示词去搜索一个图片，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对这个图片做一些再生成，做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里面疑点是有的，但真的不是现在流行的那些疑点。比如看到一个 time sleep 就说这是假的，实际上 time sleep 在编程里面有很多正规的使用场景，很正常的。所以质疑是完全 OK 的，但是要专业一点。但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值得说一下呢？就是吃瓜群众啊，很容易受到一种人的影响，就是那些看上去好像懂点技术，但实际上在真正专业的人看来呢，这些人又不是真的很懂，他可能就是半瓶子水啊，就这种状态。但是，一般老百姓他识别不了，这是个很糟糕的情况。包括阿波登月，包括华为这个事情里面都有这样的角色。在登月那个事情里面，还有一些大 V，像某位老庄经常骂的一个人啊，就不点名了。这个老兄每次碰到登月事情，都会出来反对那些质疑的人，但他每次反对都是给对方上分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个奇葩了，就是他自己号称自己做科普，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糟糕。因为他老是说这种话，就说，你们都没学过什么，你们都不是什么什么专业的，你们质疑个屁啊！你们不能质疑这样的东西啊！就类似这种，就是在身份上打击对方，
资格论嘛，这个最
就
常
类
见
似
的，
于资格论，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不能够用这种东西来去做科普，用一种很反制的方式去打击反制，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会起到非常坏的作用，就相当于是在正确的一方里面有一个雷啊。这个雷成了对方的攻击重点。那当然，华为这个，说实话，它跟登月不太一样的点啊，就是哪怕它演示是造假，它不可能在它的核心的软件库上造假。升腾推出它的 GPU，然后推出这个 GPU 相应的计算库，就算比它做 demo 晚一点，比如晚个把月啊，那么它这功能必须要拿出来给别人用的，这个是不可能假的。假的话，别人马上就发现了。但是为什么 demo 有可能作假呢？这个还是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的，比如说它正好来不及，或者它这个演示的效果，它如果真实的去做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它不可控啊。LM 有很多情况下它不是那么稳定的，它不是说你一样的提示词出来结果就一定一样，它可能在之前做 demo 之前做了10次，里面有5次还可以，有5次不够好。那他可能随便挑一个来做一个这样的假，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个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赞同，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些团队会这么去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造假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最终他要提交的那个软件包是不可能造假，造假也没用。啊，这个跟登月是不一样的。登月这个事情是一个历史，而且是一个掩埋在很多信息里面的历史。如果他真的是造假的话，你也很难证明他。所以我反而，对登月这个事情，我的态度是这样啊，就是你不要去管它真的假的。你真的有兴趣学东西，或者是长点见识，你去研究研究正儿八经的那些很高质量的质疑和答复，这个是有意义的啊。你真要找到事实真相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登月计划按时间做到，我们说30年之前把人送上月球，我们真的做到。而且中国跟美国不一样，在今天中国一旦登月了，不会结束的。马上就继续在月球建空间站，然后在月球建地面站，有人在上面待着，然后以后可能就是月球有月球常驻的地面站，地面站里面有常驻的机器人和自动化的工具在里面干活，一定会这么干下去的。所以我们一定是真的。好，那一旦我们做到了，美国人或者比我们晚，或者做得不如我们好，那他自己内部一定会动摇的。那个时候，美国内部去质疑他的声音比我们还大。你真要打击对手，你这么干就行了。那战斗力绝对比我们现在网上这帮强，所以干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之前聊“一带一路”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啊。好，这个观点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不是要去讨论阿波登月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做质疑才是有价值的，或者怎么吃瓜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就是我对于那些打击真正科普人的那些行为表示非常的不耻。这个最后用波士顿圆脸说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啊，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啊。他说， 不要让没有智慧和理性的善良成为别人可以操纵的筹码。就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较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今天最后呢，老庄有一个节目想推荐给大家，关于哲学的一个节目，这个老庄来说说吧。
稍微简单说一下吧。这个其实我前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我的有一大部分的兴趣是偏这种人文社科，然后当然也包含哲学。然后呢，最近看了一个纪录片，是一位首都师范大学退休的教授，叫陈嘉映。他是1952年出生，所以是在2022年退休了，就70岁的时候算是退休了。然后呢，有一个腾讯的一个团队，就开始去追踪采访这样的一位退休的哲学教授，然后去怎么说呢？就是看他怎么去跟人上课，看他怎么去辅导他的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看他怎么去跟人聊天，怎么去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啥，然后有人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回答，以及他怎么去问别人问题。就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接近于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的一位哲学教授，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以及他身边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其实我还今天做节目之前我还专门了解了一下，陈嘉映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我最早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他是研究国内研究最早的这个研究存在主义的一位哲学家。后来我去看了看那个他自己写的类似于学术自传这样的东西，然后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很早就跟着他哥两个人就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后来当时是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嘛，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如饥似渴的去找书来看，然后就是自学，先是自学各种哲学书，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就开始自学外语，先是自学这个俄语，然后又觉得呀要去从马克思恩克斯要去看的话还得学德语，然后就去学德语学英语，就到这种程度，就是完全没有人跟他对话，完全没有口语，不能够听不能够说，只能够读写的这种人。然后等到文革结束开放高考之后，他去考试，他就说哎，我干脆要么去考一个德语专业吧，然后笔试成绩第一，然后去面试，面试一句话都不会说，然后他们老师都呆了，说你这怎么回事，难道你是别人帮你代考吗？然后后来发现哎，好像不是代考，确实是学习很厉害，就是一个没有正规经过正规教育但是学习能力超强的学霸。然后后来老师就把他破格收进来，进了德语系。但是更厉害的在于他接下来继续去考北大的哲学系，考了北大的研究生。为啥呢？只是因为本科生读书没钱，但是读研究生当时国家有补贴，他觉得他不能够光靠父母养着，因为已经20多岁了，所以他就决定干脆去考个研究生吧，然后就考上了就是这种。然后考上了以后呢，他就考上了谁呢？考上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研究存在主义的一位老先生，叫熊伟。然后熊伟就带着他正儿八经的开始用德文原文去读这个《存在与时间》，就是这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然后就这样读，然后就开始做硕士论文，最后就毕业，然后一路就开始做哲学到现在。就是他在讲这样的一个人以及他是怎么去思考问题的。这个纪录片本身我之所以会很喜欢看，但是又看的就是那种抓耳挠腮的。我前面跟李俊在还有王慧老师在讲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看着心里发痒。为啥呢？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哲学或者哲学相关的问题，然后就看着那里面比如说老师跟一个学生在讨论啊什么什么问题，然后那个学生就咕咕囔囔的说了几句，然后这个陈嘉映老师就说哎你这样好像不太对吧，然后回了几句，然后我这边我就想，我想插嘴啊，我也有想法，我对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啊，就类似于这样。或者说其中还有一段就是陈嘉映老师在跟他的 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其他的同事在交流。其实他们系里面同意他的老师没几个，很多老师都是不同意他的。然后就跟他就跟他对话，然后当然，双方的对话都很艰难。然后就是你要理解我的意思也不容易，我要理解你的意思也不容易。先不说同意不同意啊，就是我说的话，然后你说，哎，我理解是不是这意思？你说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两个哲学家的对话会非常的艰难，然后就陷入一种很困扰的这种解释再解释。所以整个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就叫《解释鸿沟》。我理解的所谓解释鸿沟，就是当他们非常认真、非常深入的讨论一些是有深度的问题的时候，连表达清楚都是很困难。我们举个例子说吧，其实也是，我会推荐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们在某一次的对话当中在讨论，其实是在这个哲学领域非常著名的一个问题，叫缸中之脑。就是说，好比说你有一个人，你现在已经没有全部的身体了，你只有一个脑子，但是这个脑子呢被放在一个缸里面，这个缸里面呢接满了电极，这个电极呢可以保证输入给你大脑的所有的神经信号，就完全的模拟了，看上去你就有了所有的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这种信号。然后问题就在于，如果这种情况，这个缸中之脑和真实的人类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就没有区别？然后那个对话里面就很艰难，就是当然有一些陈老师的同事就认为这当然没区别，都已经前提都预设了没区别，那么当然就是没区别。但是陈老师说不对，在那个时候，那个缸中的那个脑，那个大脑，它就没有感觉，更不会有判断，也不会有思考。那人家就问了，为啥呀？你难道没有身体就不能思考吗？难道我们是靠肚子思考，或者是靠手来思考吗？不是啊，我们是靠大脑，靠神经元来思考啊。他说不是，思考、感觉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人的判断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够用物理主义的、用科学的方法就把它局限在说不是我在思考，而是我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激活的那个状态在思考，那个不叫思考，思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等等等等，反正就会扯很远。但是就是说，我不是说完全同意陈老师的观点啊，但是他们在辩论的就是这样的类似的这种场景，就很有意思。
老庄肯定是希望加入进去辩论的，光看肯定觉得特别的不爽。
对呀、啊，就是我就多少次我就想插话。就
心痒难搔，
对，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想了很久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一整套的，我想完整的表述一下关于这件事情的我的完整的想法，什么什么什么。这
为什么？这为什么很多哲学的著作啊，都是这种对话的形式出现的，是有道理的。
对，
就哲学思考很多东西，确实它没办法，就是用语言完整的表达哲学家的思想。在对话当中会层层展开，会产生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对，刚刚说了一个缸中之脑啊，其实他们对于缸中之脑的判断和讨论，其实还衍生出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们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争论，就是所谓的物理主义或者叫科学主义。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你如果通过研究人类的这种机理，然后说，哎，我们可以把人解构成一个生物系统，生物系统里面比如说有大脑的神经元的系统，神经元的系统的话呢，整个的又可以去理解这个整个神经元的传导，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一层层的解构，再往下解构到这个比如说是生物化学，再解构到比如说量子力学，一层层的往下解构，最终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一切人世间的现象都无非是物理现象。这就是物理主义或者说是科学主义对整个世界的一种信心，他相信世界最终能够被这样解释。但是陈嘉映老师说，然后呢，这样的解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算你是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它只能是这样吗？ 或者说这就是真理了吗？然后就把人家问得一愣一愣的，就说那就那个跟他对话的那个另外一个，其实原来是他学生，后来也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了。然后那个学生就说：“那要不然呢？那如果不是这个解释，那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但是陈老师说不是的，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认为这是唯一的解释。所以其实陈嘉映老师还有专门有一本书，就叫做《走出唯一真理观》。他其实一直在对抗，或者说他一直在艰难的试图对抗一种所谓科学真理观这样的一种概念。他认为这样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我们非常要警惕的是一种自信，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唯一的真理，或者说，就算我们现在还没找到，但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一定能找到，而且只能够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找到。这就是所谓的唯一真理观。他要反对的其实就是那种科学的自信心，就是好比说我可以举个例子，虽然那个纪录片里面没讲。就我今天之所以特别想在节目里面介绍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有一堆话，也只有在这种，哎，没人管我，对吧？我就有机会说。举个例子说，就是比如说中医里面有针灸，其实针灸的原理到现在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尤其是从这个现代医学，包括西方的这种医学的这种一套逻辑，生理学、病理学、神经传导什么什么的，没法解释针灸这个现象。那么，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老老实实的承认：第一，现象是存在；第二，没法解释。但是，有很多所谓的科学的信徒，或者是所谓现代医学的信徒，或者是反对中医的人，他们的判断是：要么是两种情况：第一，这就是一种神经现象；第二种，他们会说啊，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反正肯定是能解释的，就不是你那个什么阴阳五行八卦那些东西，经络不存在，因为找不到，肯定不存在。就要么就是你那东西没有经过这个充分的测试，根本就是假的。反正就是那些反对中医的人，要么就是相信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被现代医学所解释，而传统中医的那套解释肯定是错的。要么就是。连你的那个效果我都不相信，你那效果都假的，所以他才会在现代医学当中无法被解释，因为你的效果都不正确，没有经过这个充分的大数据的双盲的测试，所以不可能。这就是我所反对的一种，我在这个点上，我认同陈嘉映老师，
哎，
他
我有
的，
点好奇啊，
嗯。
你的这个理解跟他说的真的是一回事吗？
很有
我
可
不
能
太
不是一
清
回
楚
事，
啊。
很有可能不是一回事。
对，
我也刚想这个问题。
因为 就我认为关于科学这个问题啊，其实
嗯，
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了，
嗯，
包括马克思主义里面对这个也有很多和就是人类认知的螺旋上升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科学是什么概念呢？科学它分为已知和未知。但科学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的是不可知。
嗯，嗯，嗯，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陈嘉映老师他的核心观点到底是反对的是一切已知论。那当然，没有人认同一切已知论。这个科学精神本来就承认有未知的东西、不可解释的东西，但是科学认为循着科学方法，它是可以逐步的前进的，它是能不断的把一些未知变为已知的。但是科学从来不说我能够全知全能，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他不是这个观点，他强调的是不可知，就是他认为有些东西是存在着不能确定的东西的，那这个是完全另外一种态度。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中医的这个理论，中医的理论它其实为什么这个话题一旦提出来就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们以后可以专门找一期聊中医的事啊。
可以，可以，
就是因为中医这个里面有太多的人没有用真正的科学方法去做事情，比如说支持中医的一方，你能不能够按照比较合理的方式做出可重复的实验？比如针灸，到底哪些症状，你用什么样的针灸的方式，你能够取得成功？哪怕你这东西无法解释，你只是从经验得出的。如果你的成功率有比如说80%以上，那已经比很多西医疗法好了。正统医学必须正视你的这个结论啊。 然后大家再去找解释嘛，这个没问题的，这是科学方法。
嗯、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什么症状下用什么方法成功率多少，不知道。
嗯，
那这个当然别人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并不是强调说、啊、这个事情一定能解释或者不能解释，而是我们对不能解释的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嗯，
我的态度就是我现在不能解释，我首先我要诚实承认，这个跟刚才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客观承认我现在确实解释不了，但第二，这个现象是不是存在，我能不能把这个现象很清晰的表述出来，就是用实验证据数据去把这个现象精确的表达出来，然后这个现象我承认我解释不了，但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接下来我们需不需要重视这个现象并去寻找解释，我认为这个都是符合科学态度的。但是呢，就陈嘉映这个我不太清楚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他的观点是说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去研究世界，那我们用什么方式研究世界
呢？也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这么说吧， 我就很难简单的复述这个陈老师的话，我也没能力直接复述、
嗯、
每次我都会说按照我的理解，我会这种，我会以这种方法来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跟你说他有特异功能，
嗯，
他说我能证明，然后呢你有两个选择，你一个选择是说那你来证明我看看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这是一种态度。
嗯，
另外一种态度是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你不可能是真的。
好，那这个我觉得要分情况的。
嗯，
如果他这个特异功能他描述了一下，我一听、
嗯、
哦永动机、
嗯、
那我根本听都不会听了，你滚吧。
对， 对，
因为这是已经证明过的东西，在我这里是已知的东西。
嗯，
如果他说的东西呢我真没法判断、
嗯、
那我说不定有兴趣来帮你找找漏洞、嗯、找不到的话哎，我帮你还宣传一下，真的有这样牛人。
嗯， 嗯，那
所以其实是会挺复杂的、啊、没办法 一概而论的。
对对对，所以我理解，或者说如果我在我的意义上认同陈嘉映老师的话，他反对的不是科学的那种我们所认同的科学的态度，而是一些科学主义者。
所以什么叫物理主义，什么叫科学主义，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我要找时间去探究一下。
要去看一下。
对，我上次荐书的时候我不是推荐了那本、
嗯，
讲游戏哲学的嘛，
嗯，
然后他的渊源其实就是当时对这个概念研究理论，
嗯，
的一种争议、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陈老师是不是维特根斯坦那一派的，就是觉得存在很多概念无法精确定义，那当然也无法用物理或者是实证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它。
嗯，我也不知道，我得再去看，因为整个纪录片到现在为止播出了三集，它应该一共有八集，
嗯。
我还在看，只是之所以会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我会一边看一边就很想找人聊，很想找人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
嗯嗯嗯、确实，就是哲学里面很多东西最后变成一种所谓的思辨啊。
嗯、
所谓的思辨就是没有预设结果，
嗯、
大家就去辨吧。
嗯。
辨着辨着有一些不知道、预想不到的一些其他的发现。
嗯。
那也很值。
嗯、对。
这个本身就很有乐趣。
对。
嗯，确实这样，但说实话我还是就是个人啊，我还是一个实证科学的信徒啊，客观唯物主义。
就是你有一定的程度上你是相信科学早晚会解决这些问题。
我不这么认为。
嗯，
但是我认为的就是说存在一种东西，
嗯
啊，叫做实证科学，或者叫做科学的实证主义。
嗯，
说白了就是你要定义一件事情，然后你要描述一个现象，然后你要通过实证或者通过逻辑来证明一个东西，
嗯，
然后你要基于你的证明去提出未来的预言，然后你要再用实验去证明你的预言，就是存在这样的一套工作方法。这套方法并不保证能够找出所有的真理，但是它是人类不断的扩张自己认知的最好的办法。
等等，如果是最好的办法我都愿意认同，但如果有人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嗯、
其他的办法我都存疑。比如说你用其他的方法找出来的所谓的结论，我认为都是未经检验的。
是这样，
这个你会，
我认为实证科学的主要价值不是在于说它找正确这件事情上面，
嗯嗯，
它的最大的价值在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和形成合作。
嗯， 嗯，
实证科学最大的价值是这个，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科研体系是大家发论文，然后要同行评审，然后所有的自然科学论文都希望是有实验，并且实验可重复的。
嗯，
其实这个事情跟你找真理关系不大，它只是让别人更容易判断你的东西对不对。
嗯，
就是更容易形成人类共识，一旦形成人类共识，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探寻更高的目标。如果你不这么干，也许你真的找到真理了，但是没有人信，没有人信的话，这个东西就很难成为继续前进的基石，甚至也很难成为造福人类的产品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说白了，我认为实证科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有点像开源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泛人类化的一个
可检验
活动，
可重复检验的东西。
对，类似就是一个真理需不需要被检验，不需要，它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真理，它是客观存在，就存在的，你人认知不认知，你承认不承认，都不影响它是不是真理。但是人类实际做研究做开拓做事情的时候，它是需要这种共识的，而实证主义是提供这种共识的最好的办法。那你用其他的办法找到真理了，可不可以？可以，你最后还是要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吧。
挺好，
所以
挺好。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没有具体结论或者是方向的思辨，对吧？
对对，这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我挺喜欢的聊天的那种感觉。但是可以打住，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分歧非常非常小。所以可以先打住。
我回头可以去看一下陈嘉映老师的。
嗯，
就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些哲学家的问题在于太过于高深了，就跟你说的一样，我得逮住他，然后你一天一夜就跟我说清楚这些事情，你不要跑。
嗯，
否则的话，你会觉得他话总是只说了一半，就很烦人。
可以先尝尝味道吧。嗯，
好的，感谢老庄同志的推荐啊。
OK。
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去搜一搜叫解释鸿沟啊，这个系列的纪录片。
嗯，
行，
好嘞，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嘞，
好的，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